上周末原定预计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展开的美朝峰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动荡。上周六下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与板门店会面，就更加凸显了多方对于美朝峰会的紧迫情绪。那么川普总统周六下午发表推文抨击纽约时报，写到不像失败和腐败的纽约时报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川普政府中针对如何处理朝鲜的问题并没有不同意见，即使有也没有关系。纽约时报从最开始对我的报道就是错误的。虽然这并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抨击媒体，那么他为何对纽约时报的针对于朝核问题的报道做出如何的反应？而在这次分分钟可能生变的美朝峰会中，各路媒体的报道又起到了何种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媒体人李佳佳女士，通过 Skype 与我们进行深入讨论。佳佳你好。
你好倪亚。
佳佳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梳理一下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引发川普总统这么大的怒气？
川普的这条 Twitter 是针对纽约时报在5月26号星期六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呢是特朗普说美朝峰会可能会被改期举行。这篇文章大概的内容就是特朗普上周四发 Twitter 说，由于朝鲜表现出的所谓巨大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他要取消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那我们知道这之后的几天呢又出现了戏剧化的反复。朝鲜的回应首先没有针尖对麦芒，而是相对非常的友好和克制。于是特朗普在24小时之后就出现了180度的态度的转弯。他说白宫又恢复了跟朝鲜的接触，美朝峰会可能会重新列入计划日程，可能是会成事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报道呢，对这种过山车一样朝令夕改混乱和反复，他们认为或者说报道呢是说，不仅仅表现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上的一种不沉稳和儿戏，还揭露了他的内阁顾问们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一种严重的分歧。那么主要是针对朝鲜问题上可能美国会冒的风险。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特朗普本人对于和金正恩的会谈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大的热情和决心，他希望能够创造历史，或者是希望像他的支持者所说的，甚至能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他的核心外交团队并没有这么欣喜若狂，而是相对的比较冷静和沉稳。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呢，是要数 John Bolton， 就是约翰·博尔顿，这是特朗普4月份才新晋提拔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著名的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鹰派人物。那么在这篇报道中就提到，他上周三对于特朗普做了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简报，非常的冷静，相对来说比较负面，使得特朗普在周四就决定要放弃峰会。那博尔顿的对朝立场一直非常的强硬，就是他坚持如果要跟朝鲜会谈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对方你们一定要彻底解除和放弃核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会放松制裁，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那第二个核心的关键人物就是国防部长 Jim Mattis， 詹姆斯·马蒂斯。他此前是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弃核才是一切开始的前提这么强硬，相反他曾经说过他更青睐一种外交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他认为美朝可以先开始谈判，谈着谈着再去弃核，再去解决核武器，而这个过程可以长达好几年。所以在周五的时候，马蒂斯对于谈判可能要重回轨道是一种欢迎的态度。那这个核心争执之中的第三个人呢，就是新任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他以前是 CIA 的掌门人，我们都知道，给人的印象跟博尔顿一样是一个坚硬的鹰派。但到了国务卿这个位置上，他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成为了一个促成峰会的坚定支持者，似乎对于朝鲜弃核这个问题在实施形式和时间表上都变得相当的软化。他自己甚至还两次去到平壤跟金正恩见面，这两个人握手大笑的照片在网络上都看得到。同时呢，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周四白宫举行的一场新闻简报会，一位资深的白宫官员跟几十位记者表示，即使美朝峰会还能够重新举行，6月12号这个时间也太紧了，因为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不会听得进去任何专业人士或者是幕僚或者是顾问们的意见，所以我们过去几天中看到他依然说 依然很有可能在12号举行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前因后果。那不出意外的是，特朗普在周六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是勃然大怒，连发了两条推特辱骂他的老敌人纽约时报。他的这些表述也很有意思，比如说第一条他说其中他对于纽约时报的一种否定就是说，特朗普团队中关于朝鲜问题只有零分歧，然后又说即使有分歧这也无所谓，不重要。那我觉得这种让步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你要说第二句的话第一句不就白说了。
是，
而且我们知道特朗普本人很喜欢用最高级感叹号绝对化的词，这些都让人觉得有一些情绪化而不是理性和从容深思熟虑之后的表态。尼亚，
是我们感谢佳佳给我们对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进行了一个梳理。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比较其他非常有趣的媒体的报道，比如说另一个例子我想举在美国一份杂志叫The Atlantic 中间有一篇文章，它就引用了这个廉价把戏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里克尼尔森的一首词叫 I want you want me， 然后翻译到中文我可能理解成我想要你需要我，来比喻这个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这次峰会的心理关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要的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比喻是否恰当？
对，这一句歌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想要你要我，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恋爱关系之中的一种微妙的情绪。那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幽默的口吻写就的分析文章，他就提到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金正恩，这两个人其实在外交领域都是新手，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比较容易意气用事，情绪不是很稳定的人。那虽然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渴望能够跟对方谈判，但是又非常担心别人会觉得他们比对方更加渴望，所以特朗普的那封取消会谈的信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怕金正恩会取得先机，先说我要取消这个会谈了，我不跟你聊了，所以他先发制人，就好像说我不可以跟你分手，是我先甩了你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其实在其他的媒体上也有一些分析和评论的文章，比如说纽约时报还有一篇文章就是认为特朗普和在朝鲜接触之中其实是被朝鲜给打败了，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只表现出了趾高气扬的姿态，但是缺乏一个可行的战略，但是外交呢从来是关于妥协的艺术，这个是需要智慧的。那保守派的媒体比如 Fox 呢，他们就承认特朗普发的推特中这些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为他辩护，认为纽约时报的措辞不够严谨，特朗普在外交上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缺乏经验，他其实有这样自己的部署等等等等。我觉得不同的角度都有相当有趣。你呀，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一下不同的媒体或者是不同立场的媒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这次峰会的这个过程呢？你刚才也提到了，在这24小时之内，川普总统有这个180度的态度的转变。那能不能从一个大的方面，大概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报道的模式，是否是助长了这个两个国家元首之间的一些误解，还是帮助了调解？是否有美国媒体有过度解读的现象？
首先我不觉得就是媒体需要在外交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如实的报道事实就足够了。无论是之前特朗普和金正恩互相放狠话，比如说骂对方是小火箭人、老糊涂之类的话，还是后来他们几乎是一夜之间态度软化，开始盛赞对方。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甚至把朝鲜的独裁者金正恩评价为 very honorable， 非常光荣可敬的领导人，这些我觉得媒体都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就是如实的报道。那外交谈判是关乎利益、关乎智慧、关乎安全，谈得好了可以双赢，世界也得到和平和稳定，那谈得不好就可能会招致战争，可能会导致区域贫困潦倒，甚至是生灵涂炭。那自由的媒体，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警示，能够这个陈述出利害关系，避免权力过于傲慢自大带来糟糕的后果。你好。
好的，现在我们向目光转向从美国的媒体转向中国的媒体。刚才我们之前的美国之音的记者到严博士也谈到了中国媒体，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那么中国媒体对这次变动是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否中肯？另外它释放了中国政府怎样的信号？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总体而言，我觉得中文媒体的报道都是相当克制和友善的。很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和金正恩其实都是中国官方相对很喜欢不想得罪的外国领导人和政要。我们知道朝鲜一贯是老朋友，也是中国现在在全世界不多的盟友，尽管他时常会惹事儿，但是中国对于朝鲜始终是一种比较正面的态度。而特朗普呢，从大选阶段就是中国官方相当支持的候选人，现在又有了贸易战和中兴的这些元素，更是要十分的小心。这种微妙的心态在这一次对于特金会一波三折的报道之中也看得出来。那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和这个金正恩突然进行第二次会面之后，其实特朗普是有暗示是中国的介入造成了金正恩的态度突然转硬，也有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朝鲜问题在跟美国的谈判，比如说贸易战的谈判之中加入筹码。但是即使是鹰派，比如说像环球时报在最近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呢，都是以一种相当克制的口吻的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好事多磨。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最近的报道仅仅在最后提了一句，说中国人是很乐意看到好的结果，是近年来半岛局势过山车经历的终点，把中国对于朝鲜当牌打，故意制造美朝峰会曲折的质疑，不能说是很健康很高尚的心理活动。那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很迂回的批评，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已经是相当少见了。然后最后环球时报还把这个调门给拔高，说我们相信不久这些质疑都会烟消云散。那熟悉环球时报的读者看到这种克制，应该感受得到中国官方相对的一种友好克制，希望这样的峰会能够举行，两方呢都不要跟中国的关系出现敌对和恶化的一种态度。你呀、
好的，感谢资深媒体人李佳佳女士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